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在节目开始之前，首先由李兰为大家公布近期湛山精舍的活动通告。9月18号到9月24号，为期7天的时间，湛山精舍将邀请中国金山寺10位大德高僧起建追思祈福报恩法会。具体时间呢，是每天上午礼忏，下午4点释放焰口。因缘殊胜，敬请大家到湛山精舍报名登记。9月27号星期六上午，从9点钟开始一直到晚上8点，湛山精舍4众弟子在 Hamilton 法海禅院恭诵地藏经3部，欢迎大家随喜参加。再有10月5号星期天，从下午2点开始一直到5点钟，为家国五台山筹款的活动在湛山精舍举行。这次呢，进行的是铜瓦抄心经活动，每片铜瓦100元，将心经抄于铜瓦上，既能为五台山添瓦，还能得到抄经功德，真的是一举多得。详情可以致电湛山精舍查询，电话是905-886-6481 905-886-6481。以上就是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那好的，我们来到了今天湛山法语节目了，恭请达义法师。您好，达义法师。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们听过有这样一句话，来自庄子啊，他说：“智人用心若静，不僵不盈，故能胜物而不伤。”那这念不动不摇的心呢，必须从事上看破，然后放下，在理上呢要觉照觉悟。日常生活当中呢，凡事呢要尽其在我，得失忘怀，要很淡泊自如啊，平常心呢也就不远矣了。那其实说到这个平常心啊，怎么样才能拥有一颗平常心呢？佛法里面又对平常心有怎么样子的参悟呢？今天呢，我们就恭请达义法师来给我们讲讲这颗平常心啊。
一般人听到佛教讲这个修道啊、正道啊，都以为是一门高深莫测的祥理，更不用说进入这个道的境界啊。其实呢，这个道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记得呢，在《妙法莲华经》里面就说到啊，说热人散乱心，日以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其实呢，如果我们真正明白佛教的道理，细心的去体察人生，品味生活，就会发现原来道不仅在高山深处，也不仅呢是在寺庙道场里面，道是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里面，大至大千世界，小至一花一草，都能够体会到道的妙谛和意境。正所谓这个佛法遍一切处啊，无处不是道啊。
那达义法师啊，中国禅宗的一个特色就在于说提倡搬柴运水都是道，那为什么连这个搬柴运水这都是道呢？
因为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如果心没有杂念，你做什么像什么，那么这就是道。所以呢，就心中没有任何的杂念，不起妄念，这个时候呢，无论是你啊搬柴呀、运水呀，或者是做任何事情，都是在道中。否则呢，你在搬柴运水的时候呢，这个妄念纷飞啊，啊，觉得太辛苦了。为什么我在搬柴？为什么人家不搬柴？这个柴好啊，不好啊？心里面老是在好多分辨，一直在埋怨，说埋怨这个柴太重了，埋怨这个路不好走了。这个时候呢，你这个搬柴运水呢，就不是道啊。所以呢，这个道就是在平常心中，我们每天面对的好多人好多事，看到好多的东西， 但是呢，我们的心常常被外境所转，看到喜欢你的人，哎，你就高兴得不得了；看到另外不喜欢呢，哎，你心里面就很难过；看到你到一生地方很好啊，你心里面很舒畅；看到一生地方你不好，你心里面不舒服。所以我们的心常常随境所转，那我们的心就没办法作为主人了，所以在生活当中就很被动。佛教里面说平常心是道啊，就是说我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境界，我们心能够无挂碍，如如不动，做什么像什么，这个就是道啊。
那达义法师啊，在这个佛教里面哈，我知道有一些的高僧大德啊，他们关于这个平常心是道哈，他们有自己的一些的见解啊。
是啊，因为平常心是道呢啊，这个在佛教里面是一个非常高深的一种境界。那么每一个人他境界不同，他体悟的也不一样。高境界呢，那么对这句话他有高的理解；浅的境界，对这句话有浅的理解。就是佛经里面讲说，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过得解啊。每一个人他悟性不同，他得到的这种体验也不同。我记得那个马祖道义禅师啊，他也在提倡这个平常心是道。他常常开示弟子们说啊，说道不用修，但目无染。哦，这两句话很有意思。本来我们讲说要修道嘛，要每天要修啊，但是呢，他说道不用修，但目无染。我看到这两句话的话呢，我突然之间我就想到，在看六祖坛经里面有两个记忆，都是大家常常提起的两个记忆。第一个记忆呢，就是六祖慧能大师他的师兄啊，神秀大师他这一个记忆叫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后来呢，六祖慧能大师呢就在这个记忆里面呢再写一对这个记忆来对他。他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次惹尘埃。所以我刚才讲到这个道不用修，但目无染，就想到六祖慧能大师这个记忆。就道不是修的啊，你不需要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没有任何东西污染你的心，而是你心有贪着，你的心就被污染了。如果你心如如不动，那么任何人都没办法来污染你，所以叫道不用修啊，但目污染。最重要呢，你不要被外境所转就好。
那什么叫污染呢？何为污染啊？
啊，你讲的这个何污染呢？这个答案啊，可深可浅呢。像我们凡夫，我们一般世间上的衣服脏了啊，这个污染了。但是呢，佛教里面讲说你的心被外境所染污了，所以这叫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七相，都是污染呐。你有这个生死心，那么你被外境所转了，那么这个呢，你的心就被污染了。如果要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你怎么样呢才能够得到平常心是道的境界呢？就是呢，直会其道，当下你能够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理是什么，你不需要去一层一层去了解去明白，当下你就证到一切法的本体。比个例子，我现在看到我们这个电台所有的一切，当下知道呢，这个是一个合合体，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命。今天呢，我们在这做节目，那么这个地方叫播音室。如果这个地方呢来做一个开会的地方，那你这个变成会议室。所以一切法都没有一个固定，都是因缘合合而生的，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命。他讲说若要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啊。
是啊，若要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那就要说了什么是平常心啊。
啊，这句话听起来呢很平常，我们常常讲说，哦，用平常心就可以了。其实平常心这个佛教的最高的境界，我们每天都没办法用平常心来对准对事，每天我们心都是起伏不定啊。那么究竟什么叫平常心呢？就无造作，无是无非，没有起也没有舍， 没有长也没有短，在你这个心里面没有圣人也没有凡人任何的这个对待跟差别，那么这个呢你就是一个平常心了。也就是说我们世界上呢有是非好坏起色，有常无常，有一公义，还有圣人跟这个非圣人，其实呢这种都是一种相对的，都不是绝对的。所以你要把这种相破除以后悟到本体，那么你就知道说，哦，向上有千差万别，本体只有一个，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道。所以平常心就是道啊，你这个随时随地保持这个平常心，那你就是降道了。我记得那个马祖的这个平常心呢，它是主要讲说我们要远离什么虚假造作，哦，没有什么是与非，没有起跟舍，当然呢也没有这个繁盛和善恶的分别，这种不落于任何一边，契合中道的意境，不是是非不明啊，善恶不变，我是不受这种相对的观念来染污我们本有的福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像我们一个人有时候好好的，但是有一阵跟你讲一场是非，说某某人啊，在某某地方跟什么人呢，说你不好啊，你怎么样怎么样，哦，天爷就非常的生气很烦了。那么当另外一个人来告诉说，哦，某某人在什么地方跟什么人说你很好了，哎，你就很高兴。所以你的心呢起起伏伏，就是被外境所转，因为你执着外境，所以被外境所转。佛教里面呢，就是说我们要超然于物外，你自己好跟不好你自己知道，你不需要人家来告诉你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我们要知道如如不动，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不要去做一种后悔的事情，问心无愧就好，做什么事情尽心尽力去做就是最好的。
那师父啊，这个平常心究竟什么是平常心是道呢？听到这儿哈，我们总是觉得好像还是似懂非懂的啊。我们知道呢，历史上有一些著名的禅师啊、大师啊，他们呢关于这个平常心呢，他们有自己的一些的见解啊。您不妨给我们举一些例子，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到底什么是平常心是道，好吗？
曾经有人问那个景从招贤禅师啊，他就问他。他说禅师啊，什么是平常心啊？那么他轻描淡写的说啊，他说呢，睡觉的时候睡觉，坐禅的时候坐禅。这个人还不明白，就进一步的问他说，谁人不会一直如何呢？那么他毫不厌烦的回答他，他说呢，你如果说呢天气热的时候呢，那么你就要用扇子来起风，如果天气寒的时候呢，你就要这个火来取暖。另外呢，又有人问这个文清禅师什么是平常心，那么他就说啊，他吃茶的时候，那么你就吃茶；你吃饭的时候呢，你就吃饭，看山看水，心里面都能够如如不动，这个就是平常心。但是我们现代人呢，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一边吃饭一边听收音机看电视，一边看书听手机，那么睡觉的时候呢胡思乱想也睡不着，失眠，有时候紧张，有时候担心。所以我们现在人啊，这个心很劳累。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虽然呢什么都拥有，但是呢心不踏实，患得患失，这个就是我们现代人的一种毛病。我可以呢再举几个例子给大家分享关于这个平常行事道的这个禅门公案。在佛教里面，这个很奇怪的，这个禅宗里面呢是不立文字的，教外别传，他就说这个语言文字言不达意，这个文字呢都是多余的，但是禅宗里面的公案特别多，都是用好多的这个很有趣的这个对话来让我们明白佛法。所以佛教妙就妙在这里，既不要让你去执着文字，但是呢又要借着文字来启示你。我记得在这个禅宗公案里面有一个公案，就讲有一次啊，有一个叫圆立禅师就问这个大智慧海禅师说，和尚修道还要用功吗？哎，大智慧海呢就回答了，他说当然用功咯。这个圆立就问呢，如何用功呢？大智慧海就说了，说呢，肚子饿的时候呢吃饭，如果说你很困的话呢就去睡觉， 这个袁立就说啊，说一切人都是如此，与大师是否一样的用功呢？大智慧啊就回答说不同不同啊。那么袁立就问呢，说为什么不同呢？大智慧啊就回答了，说他们吃饭的时候呢不肯吃饭，却百般要求啊，睡觉时又不肯好好的睡觉，却千般的计较，所以呢他们与我的用功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袁立禅师呢无话可说了，虽然两个人呢用功在做同一件平常的事，一个用功在挑剔计较永不知足，这是一份执着，贪嗔妄想很容易呢就是随心，这个心随境所转，这个弄得呢心无宁日啊。另外一个用功呢在万般放下，诸足常乐，既然呢无没有执着，那么贪嗔妄想呢便无从升起啊，自然能够进到什么境界呢？进到心无所住的禅境啊。心无所住禅境就是这个《金刚经》里面所讲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有一年呢这个夏天的时候，有一位叫维山灵佑禅师问候他的徒弟叫仰山慧寂禅师之后就说啊，说整个夏天呢不叫你上山来，在下面做什么呢？仰山就回答了，说我在山下锄得一片田啊，那么含播了一箩的种子啊。他反过来问师父仰山，但未知和尚你整个夏天又做了什么呢？维山答，他说日中一时，夜后一续啊。仰山就说啊，是和尚今夏也不习过，除了日常必须的起居饮食之外，维山禅师别无所求。最难得的是什么？是徒弟也明白了，所以后来呢徒成十业，两位这个禅师的教法被誉为什么禅门中的别具一格的维养宗啊。所以我们佛教里面禅宗里面一花开五叶，几果自然成，里面其中有一宗呢叫做维养宗，就是他传播了这个禅法和幽默和活泼。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就讲到这个石头西迁禅师还有这个庞居士都是当代一马天下的两大禅师高手。在庞居士呢出参石头禅师的时候，有一天石头就问庞居士啊，说自从你见到老僧以来，你日用事是什么样呢？庞居士就答说，你若问我日用的事情，却无开口次啊。石头就说啊，说明知你会这么样我才问你的。于是呢这个庞居士呢就呈上一计，头两句是什么？是日用事无别，吾我自偶且啊。石头禅师同意他的见地，日用事并无他，只不过是我与自己相伴和谐而已，所以哪有开口的地方呢？如果有开口次，只是自己对自己讲，岂不是多余啊？所以这个禅宗的对话是非常有趣的。那白云首端禅师呢就说，释迦牟尼佛讲的四弘誓愿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福道无上誓愿成。而称法华也有其四弘誓愿，就是呢饥来即吃饭，寒到即添衣啊，困时生缴税，热炽暗风吹。这番话虽然呢带点幽默和悲剧创意，但也言之有理啊。还有这个黄龙无门禅师，叫黄龙无门慧开禅师，更加明显的道出了除了春花秋月夏风冬雪之平常事之外，只要心头无事便是好事。所以呢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不管经历过什么样的这个外境，只要我们心里面没有任何的这个闲事挂心头，那么每天都是好时光。所以一个人呢烦恼痛苦幸福快乐都是由自己来决定的，心静则国土静啊，想得开我们每天都是幸福快乐。 所以刚才呢我们列举了禅宗的好多这个公案，说明了祖师们都是心无杂念，常常心智清净，使自然安住在一个干出火，安住在大自然，甚至呢在任何的境界，这无道便不谋我合的相应了。我们若能以无得无失的平常心来为种此事，定能够得心应手，也去广结善缘啊，做出更大的这个有利大众的事情。因为以无得无失的心态去对人行布施啊，就能够修到什么三轮体空，以无得无失的心情去做事，就没有这个忧虑还有这个束缚，更能够发挥每个人本有的才华。由此可以知道呢，这个平常心啊，能够让一个人更加的镇定沉着，更加呢充分的表现自己，也能够在这个忙碌的生活中啊，没有这个紧张的情绪和这个精神压力，让我们真正的体验到什么自在洒脱的人生境界啊。这就是平常心是道。
嗯，师父讲的真好啊，我们这念心呢要达到平，要达到常的这么一种境界啊，要像一潭止水一样，要像一面镜子一样，没有波浪，然后那个镜子也没有一点的尘埃啊。其实这念心呢都是在这个理智啊，在定力啊，在这个慈悲当中，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平常心了哈，师父。
对啊，所以呢我们把它概括一下呢，所谓的道就是每一个人现前的不分别心。如果现在的不分别心却有这个妄想杂念容我是非，那就不是平常心了，要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一缘我不变，我们当下的不分别心也不改变，不分别心去随缘，才是我们的平常心啊，才是佛法修成佛道的这个道路啊。所以佛教说高深要很高深，说简单要很简单，最重要是你悟不悟，你悟到佛法的道理呢，把可以把很高深的道理呢应用到日常生活当中去，那当下你就可以得到利益。
是的，这也是我们每个人要去学习的啊。今天非常感谢达义法师给我们阐述了平常心是道。那好，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恭请达义法师来给我们讲解心存感恩慈行大孝。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我们依然在节目当中呢，就是恭请达义法师来为我们讲解佛教在人生当中的一些道理。那接下来，达义法师，我们常常听有这么八个字啊，但是呢，听得多了，可是真正这八个字当中的具体深刻的含义呢，我想啊，普通人未必可以参悟得到啊。那这八个字就是心存感恩，慈行大孝，好像呢都是明白啊，但是真正要我们怎么去做呢？参悟当中这个深刻的含义呢，我想啊是需要您来给我们深入的讲解一下的啊。
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会听到一声名词，都很熟悉，也可以念得出来。但是呢，如果你呢没有去认真去体悟的话呢，你感受是不深的。很简单，就是刚才讲到心存感恩呢。我们常常都说我们要感恩啊，我们要报恩啊，但是呢，在光光在这个口头上讲的话呢，这个体悟不深。如果你真正明白佛法道理，明白到说这个人与人之间呢，都是一种缘分，因缘和合而生存的。当这个世间有一些事情改变以后，突然之间，你最亲的人离你而去。突然之间你的环境改变了，或者说遇到这个天灾人祸的时候，你这个时候说的我明白了什么叫心存感恩呢、就是那种对你好的人你要好好珍惜，有一天他离开你的话呢，你就后悔来不及了。就像我记得有一个朋友，突然有一天他一定要见我，看到我的话呢，他就哭了我说你为什么哭呢？他说我的太太啊患的是癌症，突然就死了，我很后悔。我说你为什么后悔呢？他说呢，他在的时候，我为了工作忙得要命，没有时间陪他。他叫我回家，我也没有时间回家陪他。但是他现在走了，我现在才知道他存在的价值。他心里面非常非常难过。包括呢，就是我们的父母，父母健在的时候呢，不懂得珍惜。等到他走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呢，回想到小的时候点点滴滴，父母对我们多好多好，当时他走了，你想要报恩已经报不到了。所以佛教里面叫心存感恩，我们心里面常常要有这感恩之心。我们不但要对父母、对我们的先生、我们的太太、对我们的亲人，乃至对朋友以及那种不认识的人呢，我们都要心存感恩。所以佛教里面说，我们要感恩，感什么恩呢？感事成恩，叫上报事成恩，就是父母恩、师长恩，还有呢就是国家的恩。我们现在之所以呢能够在加拿大这么好的一个环境里面生活，能够有条有序的在这边生存，那么都要感谢国家的这个法力。还另外一种恩是什么？众生恩，就是我们现在住的房子、吃的东西、穿的衣服、开的车，都是各行各业的众生来成就我们，我们才能够过着幸福快乐的人生。所以如果说每天你心存感恩，那么你就很开心、很快乐，你就很满足。当然呢，这个满足不是说你就不用去求上进，不是这个意思，就是知道说我们现在得到来之不易，所以我们感激他们，我们应该要做一个有用的人来回报他们。还有刚才讲的，你讲到这个慈行大孝，就是我们要有这个慈悲心、爱心，我们要去孝敬我们的父母，我们要对所有人都有这个爱心去对待他们，那么这个呢就是大孝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示现到人间来说法，其主要目的是什么？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每天过得开心快乐的生活， 希望每个人没有烦恼，得到解脱自在，让我们有这个幸福自在的人生。但是呢，现实中呢，并不是每一个人每天都很开心，生活物质贫乏，使人有烦恼痛苦。那么这个生活物质丰富了，我们的心灵依然有烦恼痛苦。释迦牟尼告诉我们，是一个真正幸福快乐的人要学会什么？感恩，心存感恩，不管你物质有多少，每天都会欢喜，都能够得到自在。
对啊，我们知道这个佛教呢非常强调要报恩啊。那达义法师，不如接下来呢您再具体的给我们阐述一下这个佛教的报恩思想当中呢包括的这几种恩啊。
就是我们佛教里面说善报是成恩，你要我们每天这早晚扩圣，乃至于每一堂服事结束以后啊，都有这个报恩的这个回向内容。经常呢在这个回向记上说，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我们不能要报答父母恩、师长恩、国家恩还有众生恩之外，我们还要时时刻刻要想到三恶道里面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三恶道的众生的受苦，我们得想办法去救济他们。所以呢，你心里面常常有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有这样一种观念呢，那你就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所以上报四重恩，就是说我们在一生当中要报答的四种人，这四种人都不能忘记。
对 啊，要报父母恩，要报师长恩，还有众生恩，以及国土恩啊。
对，那么讲到这个父母恩，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我们怎么样到这个世界来，那么谁把我们养大的，在这个世界上谁最关心你，无条件的来爱你、来帮助你、来关心你，没有其他人，就唯有父母。父母呢，不管你多大，不管你到哪里去，父母永远是牵挂着你。父母呢，看到你成就的时候呢，最高兴的就是父母，看到你最痛苦的，那么他最难受呢，也是父母。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儿女的话呢，不管在哪里在什么时候呢，我们永远要记住父母。但是呢，最可悲的是什么呢，就是好多人小的时候呢跟父母在一起，对还对父母都很好，但是呢一结婚了以后，又有另外一半的，有自己心爱的人的话呢，对父母就慢慢淡化了，乃至有时候呢就把他忘记了。这是我们现代人应该要省思的地方。所以呢，如果我们明白佛法道理呢，父母呢是我们一生当中不能忘怀的。在修学佛法里面呢，除了修行之外呢，孝敬父母呢也是必须要有的，才是一个正信的三宝弟子。
那关于这个报师长恩啊，你也再给我们具体的讲解一下。我们只是简单的知道说老师教我们知识我们就要报答嘛，那具体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呢？
我们的师长就包括这个世间的师长还有出世间的师长。那么这个出世间的师长呢，就是这个世间的师长呢，就是我们从小的这个读书的小学啊、中学啊、大学啊、读硕士啊、读博士啊所有老师曾经教过我们的这种上智识老师，乃至于我们从学校毕业以后呢，到了社会去，有好多上智识老师，他们启发我们、帮助我们、教我们的技术、教我们的才能，这些呢都是属于世间的老师。那么出世间的老师是什么呢？就是像寺庙里面的出家人啊，跟我们讲佛法、讲出世间的道理啊，来启发我们，这就是出世间的老师。
那第三种呢，就是要报众生恩啊。
对，众生恩呢，就是我们每天的衣食住行都是来自于众生之恩呢，都是由他们来成就我们。我们每一个众生，我们跟每一个众生都有关系，不管他是什么人，从事什么的事业，我们的幸福快乐都离不开他们。每个人的劳动都是为了众生的这个报答，这样想的话呢，就会心存感恩，就会去广结善缘，你对人家好，人家会对你更好。有了这个报众生的这个意念呢，才会有这个人与人之间这种互相帮忙、互相尊敬、互相照顾、互相支持的这种结果 如果呢你老是自私自利，你不去管人家，那么人家也不会去管你。
嗯，那还有就是这个报国土恩，好像这是一个特别庞大的命题啊，那怎么样去报答呢？
报国土恩呢，就是要报答我们这个国家的恩，有国才有家，有家才我们人才会幸福快乐嘛。
嗯，
所以人与大自然，人与这个环境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国土呢是无私的，山河大地、水土资源、粮食矿藏、文化传统等等，都是国土对我们的奉献。如果一个国家治理不好，社会混乱，人心不安，那么就很难得到幸福快乐。所以呢，是国土庄严是我们报恩的职责，也是我们为后辈应尽的义务。我们对国家要有贡献，应该要感激国家给我们提供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使我们每个人能够发挥我们的才能。所以我们佛教说我们要修学菩萨道。什么叫菩萨道？就是要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我们要把我们居住的环境要把它庄严起来，像一个清净的国土，以此呢来利益更多的众生。
我们知道这个报恩呢也是佛教的一大特色哈，那具体到怎么表现的，它有哪些的体现呢？麻烦达义法师给我们讲一下好吗？
释迦，我们讲到这个报恩啊、孝道啊，有好多好多经典都提到，特别呢有三部经典呢讲得很详细。第一部呢就是《地藏经》，第二部呢是《佛舍伊兰盆经》，第三部是什么？叫《父母恩重难报经》。释迦，我们在这三部经里面呢，很具体的讲述了这个报恩行孝的这个道理啊。特别是在《地藏经》里面，释迦牟尼佛在临涅槃的时候，为了要报答母亲生育之恩，以这个神通力到天上为他的母亲说法三个月，这是《地藏经》的缘起。木匠连尊者呢证得阿罗汉以后，思念母亲，他用神通力去观察，发现他的母亲堕在卧轨道里面受苦，于是呢拿一钵饭送给他的母亲吃。他母亲呢以为这个业障深重啊，这个饭抓到这个口的时候呢就变成了火炭，不能吃。木匠连呢这个时候呢心情非常的痛苦啊，马上呢就跑去请教释迦牟尼佛，看有什么解救的办法。于是呢释迦牟尼佛呢就为了他呢说了这个伊兰盆经。所以呢这个佛教里面好多典故里面讲到怎么样去报答父母恩。我另外一本刚才提到的就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的这一部经呢，我共下详细经了，讲到说我们为什么要报答父母恩。就是释迦牟尼佛呢在引领弟子们在路上走的时候，发现路边有一堆这个骨头，身为侍从的释迦牟尼佛立刻呢就是往下腰来，五体投地的向着这堆这个白骨恭敬的礼拜。佛陀从人们不注意的一堆这个枯骨里面看出了多生多世的因果啊，知道这堆这个白骨是佛陀的祖先或是多生的父母。因此呢释迦牟尼佛向这一堆白骨啊表达了无限的哀思和敬礼。释迦牟尼佛虽然他已经解脱成佛了，他是人天导师，世神慈父，但是他还是念念不忘他的父母。因此在《地藏经》里面讲到说，地藏王菩萨发弘誓愿的主要原因也是基于报恩的孝道思想，从爱他的父母到爱他周边的朋友，乃至于爱那些不认识的人，发大誓愿广度众生。就像那个在这个地藏王菩萨他的恨愿里面讲到，是地未空誓不成佛了，他要把地里面的众生全部度尽以后，他最后他再成佛。所以众生快乐就是地藏王菩萨的快乐，众生的痛苦也是地藏王菩萨的痛苦。所以佛教讲无量大慈同体大悲，就是菩萨的境界。我们修行从凡夫到阿罗汉，从这个菩萨到成佛，因为呢修到这种境界呢，他们有这个大智慧，他们的这个慈悲自然而然就很大，把世间所有一切众生当成自己的父母，把任何的众生都看作我们现前的父母，因而升起了这个恭敬心。这种广大的报恩思想呢，是佛教的一大特色。
那达义法师啊，您刚才提到了我们要把世间所有一切众生呢当成自己的父母，把任何的众生呢都看作是我们的这个前世的父母啊。那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以报恩之心来孝顺我们的父母呢？怎么样做呢？
每个人最关切的事就是要报答生生父母，一生抚养我们的恩德，不管是出家也好，在家也好，不管是在从事哪一行业，我们都要感恩父母，时时刻刻要想怎么样呢去报父母的恩。我们对父母要孝顺，敬为人子的职责。我们不仅呢念报恩的福经，还要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同时呢要把报恩的思想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去，要做一个有用的一个人，就是你在事业上有所成就，这个也是一个报恩。西方国家呢，小孩到18岁以后就独立了，搬出去住了，去读书也好，或者去工作好，这跟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一样的。父母生下我们，养育了我们，我们长大以后要报答父母的恩，不管我们到哪里去，在什么地方，到父母晚年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尽孝，要去供养父母，要去照顾父母，关心父母。所以呢，我们中国有一句是生则养啊，就是帮父母的起码要求，要去关心照顾父母，陪伴父母。父母娘脉疾病缠身的时候呢，更要及时的带他们去看医生啊，精心的照料啊，多给父母精神上的安慰，用这个服务法度化他们，这才是最圆满的孝，这也是我们中国传统的美德。那么这个佛教佛经里面呢有很多法门，不管是念佛也好，持戒律也好，孝敬父母是我们佛教徒应该做的事情。对健在的父母，我们要多帮助照顾安慰他们，除了物质的关怀照顾父母之外，还要在精神上安慰父母。怎样才能做到精神上的安慰父母呢？就是要让父母了解佛法，启发父母相信因果，恭敬三宝，希望他们了解这个因果道理，知道哪生该做哪生不该做以后啊，平常呢还要诵经啊，念佛啊，懂得怎么样去修行，那么对这个了生脱死啊有所了解。降灾的时候呢身体健康，临终的时候望洋放下，对死亡不要有任何的恐惧与害怕，专门一心念佛求生希望极乐世界，让他们走的时候呢很安详很自在，没有恐怖，没有害怕啊，没有任何的障碍，那么这样呢对父母是最大的孝顺啊。所以一个人临终的时候呢临终关怀非常重要。对我们已经往生的父母，当我们思念他们的时候呢，平日除了为他们向香花上香之外，我们也 要读经。读什么经呢？就读地藏经，把诵经的功德回向给我们过往的父母，希望他们离苦得乐。因为我们没有神通，不知道我们的往生父母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我们的七世父母到哪里去了。可是呢，不管他们到哪里去，我们诵地藏经他都可以感受到啊，我们的功德回向给他们，他们可以得到利益。如果他们在这个三恶道里面呢，通过这个诵经的功德能够离苦得乐，可以到人间来或者到天上去。如果在人间在天上通过我们诵经以后呢，诵经有这个加持力，那么他可以超越三界六道轮回之苦。在佛经里面说呢，我们要求希望极乐净土，有一个正行道，有一个住行道。正行道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每天时时刻刻念阿弥陀佛。住行道就是我们要相信因果，要恭敬三宝，要做善事，同时呢孝敬父母，这样的话呢才可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呢阿弥陀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哦，他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没有孝顺父母的福报是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所以呢报答父母养育之恩，为父母礼忏，做很多功德。因为我们与父母的这个血脉相同，彼此的关系也很密切，所以呢对我们过往的乡邻啊，历代祖先不断的念佛诵经拜忏，把功德回向给他们， 越多越好，这才是广行大孝啊。
嗯，讲了这么多哈，让我们真的是要心存感恩，然后呢我们要落行到实际上哈，要慈行大孝。关于今天这个主题呢，烦请达义法师最后再给我们做一番结语好吗？
佛经告诉我们要知足常乐，快乐跟痛苦从哪里来？是从心里而来。人最大的痛苦就是贪得无厌，没有的想得到，得到以后嫌少，嫌少以后是痛苦，不断的追求欲望，没有时间停下来享受现有的一切。一般人认为呢，幸福就是有工作、有房子、有家庭。生活中好多人都拥有这身，却不一定幸福快乐。为什么呢？就是心的问题。你今天想开了，懂得感恩报恩，那么就代表你得到快乐。你今天想不开，心里面充满了贪嗔痴，那么你拥有再多的东西，心里还是不觉得开心。所以呢，如果我们每人呢懂得知恩报恩，懂得这个感恩，懂得知足常乐，才能真正得到幸福快乐的人生啊。
听了师父的讲解，我们也祝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可以得到真正的幸福和快乐。再次感谢达义法师，谢谢您。
谢谢李郎，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再由李兰为您送上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9月18号到9月24号，为期7天的时间，湛山精舍将邀请中国金山寺10位大德高僧起建追思祈福报恩法会。具体时间呢是每天上午礼忏，下午4点释放焰口。因缘殊胜，敬请大家到湛山精舍报名登记。9月27号星期六上午，从9点钟开始一直到晚上8点，湛山精舍4众弟子在 Hamilton 法海禅院恭诵地藏经3部，欢迎大家随喜参加。再有10月5号星期天，从下午2点开始一直到5点钟，为家国五台山筹款的活动在湛山精舍举行。这次呢进行的是铜瓦抄心经活动，每片铜瓦100元，将心经抄于铜瓦上，既能为五台山添瓦，还能得到抄经功德，真的是一举多得。详情可以致电湛山精舍查询，电话是9058866481 9058866481。以上就是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